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它是讲到一个故事，它是用叙述文体的方式来讲到亚伯拉罕在一天之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希伯来人是一个讲故事的民族啊，他们像所有的这个古代文化的民族一样，要传播这个价值，或者要传播教导，要传播一些教训给后代的话，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故事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孝道，所以我们我们的祖先知道说要教导后代要孝。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用这个议论文的方式，很明显的要孝顺。可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所以我们就有这个24孝的故事，所以我们从小就记得那个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知道说怎么样要讨父母的欢心，要让要遵照父母的意思，如果有好东西的话，再要记得回去带给父母吃哈，像这些等等，透过故事的方式，我们就学到了很多。我们应该遵守的原则。希伯来人也是一样的。希伯来人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他们也知道使用说故事的方式来把属灵跟信仰的这个真理能够传扬给后代。那么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就包含了许许多多希伯来人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以及我们如何与上帝来互动，来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记载而已，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代表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他生命的里面来认识上帝，透过他生命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他怎么样能够与上帝建立那个更亲密更深度的这个关系。创世纪第18章里很显然的哈，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哈。那么如果你是用这个和合本的这种圣经的话，他到了15节跟16节中间有一个大的圆圈哈，这个那么就比较清楚的知道说18章的第一节到15节可以是前面的主要的一个大的段落。这里是讲到天使来拜访这个亚伯拉罕，那么而且他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撒拉将要什么生一个儿子，就是这样子的一段的事情。那么在那里当然撒拉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人啊，那么他一听到这个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就笑了哈，他就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就心里暗笑啊。那么耶和华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这是第一个大段。第二个大段主要是讲到亚伯拉罕的祷告哈，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祷告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说亚伯拉罕怎样在上帝面前的祈求，讲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祈求。那么这个祷告呢，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祷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以亚伯拉罕会有这个祷告，因为上帝在17节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第二个大段。所以这一章的经文的里面，也就是这个故事的里面，事实上有提到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1到15节，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16到33节。他在这里透过故事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属性的两个方面，让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内容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我们情感上的某种的倾向或者激动而已，不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一个客观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透过上帝的话启示，是有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是有一个超越的上帝在那里。这是讲到第一部分，讲到上帝的那一个超越性。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在这里就把上帝的属性透过了这一个故事里表达了出来。这里讲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是超越我们人的物理人生理所有的限制的这一个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在我们人类的范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安排的所有的事情的外面。也就是说，上帝是他很自由的可以行事在人类的世界的外面，或者说神是在天上的神，他是一个超越的神，他是远远的在我们的上面。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必须要体认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跟你跟我都不一样。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性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上帝呢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上帝哈。那么真神这个神是按照什么自己的形象什么造人，那么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哈。所以我们造的神，你去看这个所有文化里的神跟人都很像哈。那么他们所以神也会嫉妒，神也会生气，神也会这个玩这个 trick， 甚至会有这个外遇哈、啊，这个，那么所有人做的事情大概神都做哈、啊。那么神像希腊的神就更好玩了，他几个神会联合起来去打另外的哈、啊，他们也会这个形成这个 group 起来啊，直到团结力量大哈、啊。所以这些都是人所想象出来，或者说我们所心目中的神。我们的神常常是一个跟人很像，也就是说一个太小的神哈、啊。那么事实上莎拉在这里就表达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莎拉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事实上这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说必然有的一种现象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另外一个故事，第七章。列王记下第七章，这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王北国跟这个就是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在战争的一件事情哈、啊、一个故事。那时候亚兰王把撒玛利亚城围起来了哈、啊、那么围起来以后，他们就没有粮食进来，所以他们就开始饥饿，所以就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就非常非常的窘迫，因为他们已经断粮了，他们没有食物。那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先知对他们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伊西亚西面要卖银一色克勒，厄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有一个残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就是对以利沙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是我们对于神的理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亚兰的大军团团的围住这个撒玛利亚，我们已经断粮了，怎么可能到了明天早上，所有的粮食全部进来？这个在这个这个粮食市场上是这样子便宜的粮食在交易着。所以一个扶着王的军长，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王的左右手的这个军长，就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这是我们的理解，上帝怎么能？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理解的上帝也是不能。事实上这就是从这个 十九世纪开始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哈、啊，他们开始这个对于圣经开始做所谓的高等批判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一个立场。他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看到圣经中有关于这个道德的教训呢，他们就说，哎，这个不错，可以留下来。圣经中有关于神迹的记载呢，他们就是说啊，这只不过是神话，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自己的想象，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超越的上帝，一个上帝是可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一个上帝是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的第一段的里面，我们这里所看到，他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理解常常是一个太小的上帝，我们的理解的上帝是一个很像人的上帝，可是上帝是一个站在你跟我都不同水平跟位置的这个上帝，上帝是超越的，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必须要建立的第一个根基。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超越的神，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的部分呢，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上帝的亲近性，或者说他的他很靠近我们，他的灵在性，或者说他的很亲密性，他跟人是很近的。虽然他是很超越的，但是他并不是很远离的，他是很超越的，可是他不是离开人的，他不是远远的离我们很远很远，他是介入人类的历史，或者更清楚一点，他是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历史的里面。他不仅仅是介入这整个宇宙的历史的里面，他兴亡立亡，这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变迁、国度的转换、朝代的转换，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是圣经的讲，他介入人类的历史，他也介入每一个人生命的历史。你跟我虽然是很渺小的，可是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上帝与我们同行。这是在第二段的故事的里面，这告诉我们说，上帝虽然是他是超越的，他好像在天上，可是他又是在地上，他是与人相近，他是一个不是太远的神。因为我们心目中常常人认为，哦，如果有这一位上帝，那么这个上帝是这样子大，他一定是很远很远。这就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发展，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所谓的自然神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的理念认定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因为上帝是这么大，所以当他创造的这个宇宙，就好像一个，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个例子啊，上帝就好像一个钟表匠做了一个这个时钟以后就让这个钟表什么自己去转哈，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再 intervene， 他就不再管理这个东西。这不是圣经中所记载所启示的这个耶和华神，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造完了这个宇宙，他没有就离开了我们，他仍然介入我们的历史，他仍然进入我们的生命，而他不仅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层面，他在那里掌管，对于你跟我一个小小的人，我们一个微弱的生命的里面，上帝都纪念，上帝都看顾，上帝记得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患难，上帝记得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容易的时日，上帝在那里观看。圣经上记载说，连我们的眼泪他都什么，他都用皮带装起来，他纪念着我们。这是讲到上帝是他与我们的何等的亲密，他与我们何等的亲近。好，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一个大段哈，我们来稍微多一点的来看到。当然第一个大段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接待天使就接待神这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到他来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明年的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事实上这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要生个儿子，不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会有后裔的第一次。经文的里面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现在到这里十八章哈，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呢，许多的这个故事的记载的里面，这些故事的记载里面都有一个很中心的这一个问题，或者说张力，这个 tension 在那边，这个问题就是儿子的问题，就是生儿子的问题。因为 亚伯拉罕这个进迦南的时候他几岁？他75岁。那么到他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几岁？他这个99岁哈，99岁，已经过了大概24年、25年了哈。那么这个大概有1/4世纪的这个时间呢，经文的里面一再出现的都是关于儿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神要把他的这个地赐给他，那个地要赐给他的后裔。13章就讲他说到说你的后裔啊，好像这个尘沙一样哈，要尘沙一样。那么15章第5节就讲到你的后裔啊，要好像天上的星哈，我们可以想到量最大的东西，大概上帝都用到了哈，这个尘沙跟天上的星。那么15章接着讲到，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得这块地。17章讲到说，我与你的后裔要立永约。那么17章又讲到说，你要你要生个儿子，能够与我坚定永远的约。18章第10节就在讲到说，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已经不是上帝跟他讲要生儿子的第一次哈。那所以上帝是一直在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子。可是25年已经什么过去了，24年多已经过去了。Reality 是什么？没有儿子，这就是还是没有儿子。所以讲归讲，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就是讲讲。哎，说到最后，还是没有儿子。那么，在当时的文化的处境的里面啊，没有儿子代表什么？你就没有人继承你啊，所以无论你多有钱哈，那么都是什么？都是空谈。那么最后我们中国人也是讲多子多孙就怎么样？就多福嘛哈，那个无子无孙就无福嘛。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虽然很多的财富哈，圣经记载他有很多的仆人，他有很多的牛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没有，他没有儿子。那么所以在这个创世纪15章我们看3节哈，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很无奈的就讲哈，他就问上帝了哈，15章的1-3节，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个上帝说我要好好的祝福你，大大的赏赐你。2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是非常讲起来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哈。你这个跟我讲了这么多啊，要大大的赐福你，要大大的赏赐你，我要保护你，我那你不要惧怕，讲了这么多。亚伯兰就是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还有什么你可以赐给我的？我没有儿子。那么当然很显然的，我们如果读这个故事就知道，后来到了16章，他们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就是亚伯兰85岁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再不努力就要什么就太迟了哈。那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再过几年大概就 too late 了哈。那么他讲耶和华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你，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他们就用夏甲哈，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所以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他就真的得到了一个儿子。可是这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哈。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已经过了至13年，他已经99岁的时候，难怪撒拉在那里笑。撒拉说：“如果你要给我儿子，就怎么样？早就什么？”早就可以给了。如果一个人说我要送你一栋100万的房子哈，一直跟你讲，我要送你一栋100万的房子，我要送你一栋100万的房子，你讲了20几年了都没有送，最可能的情形是什么？他大概自己都没有100万的房子了哈，那他怎么送给你呢？他都没有，他怎么送给你呢？那上帝一直讲，说要给你，结果到最后都没有，最后看着这个。生了以斯玛利的上帝，如果要是我是上帝的话，前面这个10年不给，看一生以斯玛利的话，一定第二年赶快给，因为再不出来就是什么，就被人家看扁了哈。这个以斯玛利都生了这么久，而上帝都没有动作，那么神的应许 跟事实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张力。当神的应许，一面是神的应许，可是在人现实中的这个绝望就在经文的里面表露无遗啊。所以他们用笑，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撒拉笑哈。十七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怎么样，亚伯拉罕也笑，如果你们读十七章的话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笑，为什么笑？因为这这是这个非常这个讽刺性的哈。你一直告诉我要给我孩子，可是 reality 是什么呢？难怪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他们都笑了，他们的笑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无奈，表达了他们的绝望，也表达了他们的不能理解。 Why so long God， 这是他们内心里一个深深的呼喊，为什么这么久，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了，你还来跟我讲你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上帝在这里让亚伯拉罕他们所经历的。为什么一个这样子全能的上帝带领他们从这加勒底的乌尔到巴丹亚兰的哈兰，然后又把他们从巴丹亚兰的哈兰带进了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经历了困难，他们甚至因为饥荒到了埃及，神又很奇妙的把他们从埃及带了回来，让他们生存了下去。生存在迦南地就不容易，那么但是神让他们活了下来，而且让他们好像还有很多的财富，可好像上帝是有能力来做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儿子的这件事情，上帝好像无能为力。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先是这样子的无力感呢？时间一直在过，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做事情。我们都喜欢一位上帝哈，事实上我们都喜欢全能的上帝哈，没有一个喜欢这个这个能力很差的上帝哈。我们中国人是最实用的民族哈，中国人这个在拜这个选偶选这个选庙去拜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要灵的才去拜嘛啊！有没有人告诉你啊，这个庙最不灵啊，你就每天去拜那个？没有这种傻瓜，都是越灵呢，他就是越去拜。虽然说要排队，排队也没关系哈，只要灵的话，他还是要去拜。我们都喜欢全能的上帝，这个灵的上帝。那么，可是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可是却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的上帝。我们都有我们的计划，我们很喜欢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叫这个，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career planning 啊，我们这个你的老板要给你做这个 career planning， 所以你做的你事业上的计划。那么到你快退休的时候，就有那个 agent 来找你哈，叫 retirement planning 哈，对，叫你怎么样计划你后面怎么过。所以我们都有我们的时间表，我们都有我们的计划。那么我们喜欢一位全能的上帝，我们不是喜欢一个没有能力的上帝，而是我们喜欢他的全能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的上帝。我们有一个蓝图，我们有一个 blueprint， 那么上帝，这是我们的这个计划，你的能力就是帮助我们，或者说来按照我们的 plan 来替我们实行。那么我们喜欢的上帝，我们所期盼的上帝是这样子的上帝，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无论是我们家庭里的，无论是教会的，或者是全球的这一个部分，我们都盼望上帝是按照我们的行事历来做的。但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跟亚伯拉罕的计划常常是不太完全一样的。在25年以后，在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盼望已经完全绝望、完全失去的时候，上帝才开始介入，上帝才在这里，上帝表达了一件事情，上帝就要教导亚伯拉罕一个深深的故事，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如果亚伯拉罕很容易就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他对于上帝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上帝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就问了他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这是用修辞问句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的。事实上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上帝没有难成自己。同时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情，这你的生命一路到这里已经到了99岁，而上帝是你整个生命的主宰跟管理者，不是你在管理你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说，哎，我计划50岁的时候我要生第二个，那么我53岁的时候要生第三个，然后我70岁的时候要生第十个，哈，因为古代人生很多，所以他们可以一直计划。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说，你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你的生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的。我的时间表跟你的时间表不太一样，神是整个事件跟人生命的主宰者，神是整个事件跟人生命的管理者。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这是圣经中很清楚的教导，也是我们所应该记得的这个提醒。我们翻一下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到后面哈，我们这从最前面到了圣经的大概最后面，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第13节，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下就是 listen 哈，就是注意听。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什么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可以有计划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做这事或做那事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是什么？主若愿意。上帝是掌管者，不是我们，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掌管者。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们哪里知道下个月呢？我们哪里知道明年呢？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不要为什么明天忧虑，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在你的手中，这不是你的范围，这不是你有能力处理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谁有能力掌管我们的明天呢？上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这个经文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经文以及人我们从历史上都告诉了我们，以撒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不但以撒是上帝大能的作为，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以后到雅各，到雅各的后代，一直都是什么？上帝的作为。他们因为迦南的干旱，那么饥荒，他们不得已到了什么埃及，而他们可以去埃及是因为上帝老早差派了什么约瑟到了埃及，那么他们可以在埃及壮大起来，一直到最后神差派了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回到了进入了迦南，在迦南地他们建了国，他们成为了一个王国。可是他们后来这王在这个亚述，北国王在亚述，南国王在巴比伦，这一切一切以及他们又被掳归回，这些等等都是上帝什么大能的这个保守，上帝超自然的作为。所以到了一直到这个1948年他们复国，这整个没有一个民族在亡国2500年之后有再复国的机会的。以色列的历史跟经文的match 都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年纪老迈，已经衰败，国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当人在那里问说怎么可能的时候，上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事实上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哈，在经过这个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女子问了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谁？ Mary 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太老了，所以不可能；一个是什么？童女还没出嫁，怎么可能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什么不带着能力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这是我们透过这个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大段，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上帝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常常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无论外面的处境看起来有多黑暗，有多不可能，有多绝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上帝手。如果上帝应许上帝要做，因为上帝掌管世界的一切，他的作为不受任何的环境所限制，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也是我们可以经历、可以领享受的这个上帝。好，这是经文的这个第一段我们所看到的。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上帝是一个独行其事，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时间表来做事的上帝。那么这样子的上帝是不是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个上帝呢？而我们都很渺小啊，我们怎么样与这样子的一位上帝来互动呢？那么这是第二大段的里面我们所要来看到的哈。今年的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家到这个大峡谷去这个 vacation 啊。那么我们去了南边跟北边，我们都去了哈。南边跟北边这个差这个十迈哈，所以如果你在用 highway 来开过去的话，十分钟；而如果你要绕过去的话，要六个钟头哈，就是要绕过去。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个峡谷哈。这个大峡谷它的那个从上面走到下面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哈，是一迈哈，所以但是那个那么它的垂直高度是一迈，所以是看下去这个很深呢，人掉下去可能都很不容易找到哈，因为它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峡谷，所以那么峡谷的那个的颜色它是一层一层的哈，我们中国人跟吃常常连在一起哈，我们连在就像很像那个千层派哈，因为它这个下面的话是大概是3.5亿对不起，是2亿年，然后再上一层2.5亿年，然后3亿年、3.5亿年，它是这样一层一层这个它叠上来的，应该还是倒过来，忘记了。这个当我们站在峡谷那里的时候，你就感到人很小啊，你整个你那个比例啊，一比起来，你就觉得你很小很小，人算什么？它那么长，那么阔，那么深，那么高，站在峡谷的面前，我们觉得人算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讲的人算什么。我带我女儿去了，她念这个大学三年级啊，那我就问她说，这次旅行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她就告诉我，她说她最深的感触是人很小啊，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你就感觉我们真的很小。那很感谢主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个公园的里面哈，就是住在那个 cabin， 就是那个小木屋的里面。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它是北边的那个木屋哈，它是还是用那个圆的木头这样子盖起来，然后用土盖起来，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很小的一间。因为以前人那个那他们以前没有暖气，还是用烧那个烧木材取暖的哈。那当然现在有稍微 remodel 一下，不过还是很朴实很可爱。我们那天晚上是住在这个小木屋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机会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就起床哈，我们就跑出去，我们就跑到峡谷的旁边哈。那天晚上这个万里无云啊，我们就在那边看天上的星。那么我一辈子没有看过天上有那么多星啊。而我女儿就讲哈，她说她以前读圣经哈，这个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星啊。他说我住纽约西，我每天在天上一看25颗星哈、啊。他说上帝的子孙一定不太不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不太多，最多20几个哈、啊。他算来算去20几个。那一天晚上我们在那里才领会说天上的星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银河系，就是那个带状哈，因为那边非常高，那个是九千英尺的高度，是吧？完全没有灯光的情况之下，那你往上去看，上帝何等的奇妙，人何等的小，人算什么？这样一个渺小的上帝，在那里你就感觉到人与神是上帝是何等的超越。这样子的星宿都是上帝造的吗？这样子的神，他怎么来与我们相近呢？我们中国的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说那个有钱人要给食物给乞丐的时候，他用什么嗟来食啊？这个嗟来食，这是有钱人对这个那些这个很穷人的这一个态度。上帝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嗟来食的态度呢？因为上帝这么大，我们这么小，那么这样子一个超越的上帝要怎么样与我们这一个渺小，我们这样子的微弱，而且我们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来往呢？这是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也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上帝要怎么样与一个渺小的人来互动，与一个渺小的人来往呢？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经文了。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有这个必要吗？上帝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有这个必要去跟去告诉亚伯拉罕吗？那我们我以前在台湾中钢上班哈、我们做比较难的 project 的时候哈、就是比较大的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就要请外国的那个 consulting firm 哈、因为我们就很怕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可是我们就很怕我们做的东西这个做的不好，有什么 miss 的地方哈。所以花钱虽然是花不少的钱，可是请这个外国的 consulting firm 帮我们这个 study 一下呢，给我们一些这个 suggestion， 我们就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哈，就觉得哎，我们这个大概做这样做下去不会有错的哈，因为有这些很厉害的人哈，这些很专业的人，很有经验的人来做，我们知道。上帝需要亚伯拉罕的 consultation 吗？上帝还需要找这 consulting firm 来讨论一下吗？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兰？他有必要跟亚伯兰谈吗？亚伯兰算什么东西？那么神竟然愿意与亚伯兰来分享他的计划，他很愿意让亚伯兰知道说他所要即将要完成的事情，因为他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我们常常说朋友就是什么推心置腹啊，就是知心的朋友。你很愿意把你心里的话，你内心的东西来告诉亚伯拉罕的，这上帝是与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这里说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七节就讲到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雅各书二章二三节也讲到说神的朋友是亚伯拉罕。神是一个掌管宇宙创造宇宙的全能的神，他也是一个控制人类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但是当他在这里描述他跟亚伯拉罕这个关系的时候，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愿意以亚伯拉罕这样一个渺小，这样一个微弱的人，神愿意他互动，神愿意他来分享，这是上帝更奇妙的作为。上帝创造了这个银河系，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上帝创造了这个大峡谷，这个奇妙的这个世界，上帝是伟大的上帝，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可是当我们想到上帝竟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他愿意进入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来靠近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上帝更奇妙的一个作为。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创世纪的这个经文中他所描述的。那么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创世纪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哈。但是这里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典范式的这个东方文化哈，就是中东的那个时候的文化的民族接待的待客之道哈，就是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好客的哈，的传统来做的哈。那么亚伯拉罕就请他们留下来，他要替他们准备食物哈，这是他们的这种文化的传统的里面。事实上，上帝需要吃吗？天使也不会饿的嘛哈，他们不用饿，他们怎么走路都不会饿的哈。那么他们是不需要食物的，他们大可以说不必了，免了哈，这个我们不吃东西的哈。那么他可以不要吃的，那么可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就照你说的什么行吧。在东方文化的里面，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两个人吃饭就代表他们什么？他们好哈，除非是鸿门宴那一种哈，另有居心。一般来讲的话，愿意一起吃饭就是他们。我们常常这个东方的这个做生意的时候，很多那个生意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哈，因为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方式。上帝把他自己降卑到与亚伯拉罕活在同一个文化的里面，当亚伯拉罕在那里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来接待上帝的时候，上帝愿意站在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生活方式，他在这样子的里面，他没有高高在上一副傲慢的样子，他愿意按照亚伯拉罕所处的这个文化的处境的里面所表现的生活方式来与他一同相处。上帝愿意花时间坐下来吃饭哈，上帝愿意在那里与亚伯拉罕一同在那里交往。那么上帝当然他给亚伯拉罕很多的机会，因为他挂念他知道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哈，我要来做的事情。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是很亲近的，那么当然他知道亚伯拉罕所关心的事情也是上帝所关心的事情。亚伯拉罕当然关心他的侄儿什么罗德在索多玛，因为有一次这个索多玛被那个这个四王与五王的战争的时候被四王所掳掠的时候，亚伯拉罕带领了这个318个壮丁去把他们救回来啊。那么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神愿意让亚伯拉罕也来参与上帝所要的事情。神与人相处的时候，他是一种关怀，他是一种眷顾，而且他更是一种尊重。他尊重亚伯拉罕他的需要，他尊重亚伯拉罕内心的考虑。那么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个富人对这个乞丐的那种关系，嗟来使的态度。神了解我们，神也尊重我们，神在那里让亚伯拉罕来知道神所要做的这一件事情。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是无所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上帝知不知道那个索多玛的这个罪恶的情形？上帝当然知道。那么上帝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这里所描写的上帝是一个跟亚伯拉罕站在同样位置的上帝，他把他自己放在好像人的位置一样。他说因为人的话都要派人去什么 inspector 去查嘛，那么上帝在那里跟亚伯拉罕站在同一个位置，他跟亚伯拉罕站在一起的时候，亚伯拉罕也与他同行，那么站在一起。那第22节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上帝把他自己好像跟亚伯拉罕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上帝是一个谦卑的上帝，他把自己跟一个被造的有限的亚伯拉罕放在一起，所以他要去查这件事情。他好像他不是无所不知的， 但是他有一个目的，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说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愿意与人相近的这个上帝。那当然这里也表达了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负责任、尊重人性而且是公义的上帝，他的审判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审判绝对不是随便的，他的公义代表了他对人的一种尊重，他啊，或者说他对于这是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个人权的这个根基，乃是基于人的尊严是上帝所尊重的，不可以任意的对待，任意的 abuse， 上帝自己都尊重人性的这一个尊严在这里。那么22节讲到他亚伯拉罕就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表达了他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同等同行沟通跟讲话的这个的情形哈。上帝事实上在那里制造一个机会给亚伯拉罕哈，让亚伯拉罕来到上帝面前，让亚伯拉罕来学习什么才叫做与上帝同行哈。那么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亚伯拉罕来学习祷告哈。其实我们很多祷告的机会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哈。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困难哈，是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会怎么样来上帝面前祷告哈。如果我们人生凡事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就失掉了很多的机会来祷告，因为我们把那些时间都去看 football 哈，那都去做别的事情了。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遇见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哈，就是这个他的侄儿住在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要很 serious 的来这里来面对上帝，他要很严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来一同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这里的经文很有意思，他记载了亚伯拉罕祷告了几次，大家算一下，他祷告了几次，他求了几次。看啊，他第一次是用对吧50个人，哎，第二次呢45，第三次40，第四次30，第五次20，第六次10个，他6次还有他们都用这个除以5的数目，他们这个50 40 40 30 20 10，他是在那里一段一而再，哎呀，不仅是再而三啊，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他在那边祷告哈。那么他一方面，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知道他没有资格来限制上帝或者来教导上帝，上帝不需要我们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哈。那么上帝也不需要我们来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啊，注意这两个上帝都不需要，上帝都知道。可是在这里，那么上帝容许亚伯拉罕有6次，就是很多次哈，那 multiple 的时间来那里对上帝来讲到他内心中所要的，这是上帝何等的这个谦卑啊。那么上帝用何等的谦卑，上帝何等的体谅，上帝何等的容忍来与亚伯拉罕相处，与亚伯拉罕沟通。事实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是常常这个发小孩子的脾气哈，我们跟上帝过意不去，跟上帝别扭啊，我不信了，我不要去聚会了，那么对吧，我下礼拜不去了，你看他对我不好，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上帝都容忍我们哈。事实上我们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他发脾气，我们都什么，我们也知道他还小，我们容忍他。那么上帝就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爱心的父母，他在那里与亚伯拉罕交谈，他容忍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也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地位哈。那么这两个对这个对话的这个角色的里面，都表达了许多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神在那里听亚伯拉罕的祷告，神让亚伯拉罕一次 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也制造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祷告，那么让我们可以一直来理解到底上帝是怎样子的上帝。事实上亚伯拉罕在这里透过了这六次的祷告，他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也知道上帝还是一个什么，有怜悯的上帝。不然上帝听到第二次什么就火大了，我是公义的上帝，你讲什么？我决定的就决定了啊，对吧？还需要你在这边多言多语？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可是上帝又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不是很喜欢把那个城整个毁灭的上帝，上帝是尽他的可能，只要还有一个他有挽回的机会，只要人类还愿意悔改，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尼尼微的故事，大家记得那个。约拿的故事，只要人还愿意悔改，上帝还愿意赦免。事实上是同样的情形，上帝把他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可以说 to the minimum。 那么在这里亚伯拉罕透过了这六次的祷告，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理解就更加的精深，到底上帝是怎样子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可是上帝又是充满了怜悯。上帝愿意以一个微小这个的亚伯拉罕，这样低微这个人算什么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在那边与他做朋友，他在那边与他亲近。这是这两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他纪念亚伯拉罕，他让亚伯拉罕透过他与神之间的这个互动跟祷告，让亚伯拉罕更认识神，让亚伯拉罕对神的了解有更进一层的深度与理解。好，那我想这是这一个故事的第二个大段，就是创世纪十八章第二个大段，讲到上帝是一个临近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愿意亲近我们的上帝。而上帝不仅仅是站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旁边与亚伯拉罕亲近的上帝。事实上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告诉我们说，道什么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神肉身的道，第二位格的上帝，他就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也是一个有关于生孩子的故事，不可能的故事就发生了。道成的肉身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是上帝临在人间或者与人亲近最完美的一个表达。耶稣进入人群的中间，耶稣本来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我们在这个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大家保罗在那里介绍耶稣是怎样子的一位神。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这一位神，他虚己，他放下他自己原来那个超越的位置，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成为人的样子。因为人本来就是很卑微，像奴仆一样。那么第八节他讲到，继承了人的样子，他就继续的卑微。他还不是当这个国王啊，变为人也没关系，当个国王也还至少还不算太差。他生下来没有生在王宫的里面，他生在马槽的里面，他一生走在卑微的道路上，他常常是与所谓的这个贫苦的
这个穷乏的所谓的弱势的群体的当中，他常常纪念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常常纪念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常常纪念那些有病痛的人，甚至他在安息日这个宁愿这个让这个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高兴，他在安息日他要医治他们，因为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卑微，上帝进入人类的当中，他纪念我们的痛苦，虽然他是超越的上帝，但是他又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上帝。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这一个上帝就是进入我们生命里的上帝。我们看一个故事，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那么耶稣看到，耶稣刚好遇见，这里有一个城，他到了城门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而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而他母亲又是寡妇，寡妇丧了，失了儿子，他是完全的绝望。而耶稣纪念这一个，同情这一个母亲，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这是上帝与我们交往的这个模式，这是耶稣基督他降卑来到世上，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四福音的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故事都记载到这样子的一位神，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式，他就自己卑微，他进到许许多多那一些在痛苦中的人群的里面，因为他关心他们。这是在这里神愿意与每一个人，神当初怎么样愿意让亚伯拉罕有机会与他有那一段时间的对话，与那一段时间的相处，耶稣基督就更实际的更完全的表明了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他是怎么样子的愿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他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是一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跟manipulate 的一个上帝，因为他是无所不能，他是独行其事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上帝，他是一个充满了谦卑的上帝，他是愿意进入我们生命中与我们相处的上帝，他没有用嗟来食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尊重我们，他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好像耶和华神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朋友一样，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里面要成为你跟我生命中同行的这一个朋友，这一个伴侣，他了解，他体谅，他尊重，他也信赖，他让我们可以在我们与他交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才真正的体验到一个作为人所有的这个尊严跟价值，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尊重我们，因为神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这是我们生命中我们可以去经验，可以去认识的。上帝的属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上帝的超越性跟上帝的亲近性好像是吊诡的，或者说是好像是彼此这个矛盾的冲突的，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彼此互补的这个的教导。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一方面我们敬畏他，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亲近他，我们知道 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的计划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跟未来，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深切的了解他，体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内心所有的痛苦，他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与我们一同来分享他的计划跟他的作为。他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参与，使我们的生命过着更丰盛更有意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是这样渺小的一个人，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算什么。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子一个超越的上帝，你却愿意体谅我们，你愿意称我们为你的朋友。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你让我们能够与你谈心，你让我们可以把每一个重担都交托在你自己的肩头上，而你卑微的来承担，你又体谅，你又与我们在生命中一同来分享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也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喜乐。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经历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与你同行。我们将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